真真正正的要认识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认识神对于我们来说又是必须的啊，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前几次的时候曾经讲到一个话题，上帝他主动要让我们去认识他。因为倘若上帝没有这个主动的话，我们要认识他是无从谈起的。我今天可能很多人这个认识我，但是认识我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对某一个人会推心置腹到什么地步，也是有他的这个不同的。那因为不同的关系就代表说我会可能会告诉他不同层次的这个心里话，不是说话有真有假的，说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先主动想要去认识上帝，而是上帝他先向我们宣告了他自己。所以这一整本圣经就是上帝让介绍他自己，也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所有今天对他的这一个认识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也建立在我们自己在信仰生活当中真真实实的经历上。那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啊。我们也曾经讲到说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我们眼睛所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啊。我们今天所侍奉的这位神，他其实所面对的是一群善变的人，但是这位神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不管人在怎么的变化，上帝还是给我们机会，还是给我们包容，还是给我们忍耐。上帝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的爱，也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那所以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里面遇见一位不变的神啊，是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讲哈。那但是我们在讲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第102篇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02篇，我们今天读的是只有两节，但是诗篇102篇其实是蛮长的一篇诗篇。那我们也许多读一点，可能对这段圣经会有更多的这个了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02篇，诗篇102篇第一节到第28节。诗篇102篇第一节到第28节。那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哈。所谓的起音方式就是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啊，以此类推哈。诗篇102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我读第三节，大家读第四节。这个诗篇有一个，在我的这版本里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前缀，他说这篇诗篇是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就这是一个生活经历这个坎坷，经历很多的挫折，那觉得满肚子苦水，那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来向上帝祷告。毋庸置疑，这篇诗篇他是以非常凄惨的这个心情来作为开始。我们来看这篇诗篇会以怎么样的心情来作为结束。那这个诗人从想到自己泪流满面的那一个场景开始，到最后以这个赞美，以这个坚定的信念来作为结束，当中是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我们读诗篇其实可以经常读到类似这样的一些诗篇，就是说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有很强烈的情感的变化， 可能前半段是很愤怒的，到后半段是很平和的，前半段是很灰心失望的，到后半段是这个信心满满的。如果我们去注意这样的一些诗篇，我们会发现在所有这些变化之当中都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上帝开始出现在他们的这个概念里面，他们开始更多的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方向、他们的眼光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诗篇第102篇，我们来读一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
我的心灭烧如草无根，甚至我忘记吃饭。
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
我如同旷野的
鹈鹕，
我像荒场的羔羊。
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
这都因你的恩典，我把我吃起来，又把我吃下去。
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
为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和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
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
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时候，可怜他的臣子。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在他荣耀里喜悦。
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
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
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们如果去看这篇诗篇，发现这篇诗篇的作者在他写诗篇的那一个时候过的生活是蛮惨的啊。惨到什么地步呢？他说被人伤了心啊，第四节说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啊。被人伤心是蛮痛苦的啊，这个你伤到身体还好，心伤的是比较难愈合的。伤到什么地步呢？伤到这个皮包骨头啊。他说我的肉紧贴骨头啊。那众叛亲离，说我好像旷野里的鹈鹕啊，好像荒场里的号鸟，那好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人生在世，往往的这个情况是，当你的境遇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身边的社交圈也会发生变化。当你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是往往找不到人会来帮助你的。你一辈子在你最穷苦落魄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你很难找到一个人能够与你同行，能够与你同心，能够与你共同承担你所要承担的所有的一切，面对你所要面对的一切，这是人生当中的一个事实。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世事在变，在世事下面的人也在变。那他有很多的这个仇敌，他说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啊，指着我这个赌咒。那我吃过炉灰啊，就好像吃饭一样。那我喝水是跟着什么一起下去的呢？是跟着眼泪一起这个喝下去的。他说我的人生好像一个过山车一样，你把我抬起来，又把我这个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这是诗人在想到自己，在想到自己的时候，在讲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诗人说，他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不单单我的朋友在变，我身边的环境在变，包括我自己也在变。但是呢，到第十二节，当诗人想到上帝的时候，他用的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诗人开始有一些些希望，他开始重新再去反思，重新再去反省，说上帝曾经给了他，或者给了这个民族，给了他的百姓有怎么样的一些应许。那他开始想到说，哦，你要起来连续这个西安，因为你曾经答应过你要连续这个西安。那你也曾经讲过说你要去彰显你的这个荣耀，所以我现在求你来彰显你的这个荣耀。那虽然我很穷苦，虽然我很落魄，那但是呢，你曾经讲过说你要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啊。所以他是在抓着上帝曾经给他百姓的一些应许，他是说 OK， 我现在在这样穷苦落魄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是什么，我是穷人，我是一个穷苦落魄的一个人，但是我在这个时候仍然可以跪在你面前，我仍然有信心可以来向你求，是因为我相信哪怕我身边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变了，但是你还是那一位愿意听穷人的祷告，愿意来悦纳他们呼求的那一位不改变的上帝。人在面对不改变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有安全感，你才会有这个底气，你才能够把话讲得响亮。如果你面对一件不确定的事情，你去面对一个人，你给别人某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确定，你这个话讲的就不够响亮。人在一生当中需要有一个永不动摇的依靠，或者永不动摇的一个根基。当我们可以靠在这个永不动摇的根基上的时候，那无论怎么样的风雨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时时刻刻有那么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根基是不会动摇的。所以旧约诗篇里面在讲到帮助的时候，它的最终的焦点都是在上帝身上。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当诗人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你们去看山的时候，也许你们认为说这个山是你们生命里面最强大的一个最形象的一个比喻，可以去比喻最稳固的一个依靠。那但是诗人说不是，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要想到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不是想到这座山啊，因为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在人世间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是从这句话慢慢演变出来的。中国人讲说他说这个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 你靠山呢，山可能会塌的，啊，你靠人呢，人可能会，人可能会，跑的。中国人用词很有意思，我们也会说我要找一个靠山，对吧？我要给我的人生找一个靠山。这样的故事在小说里面，在现实生活里面是屡见不鲜的。一个孤苦伶仃伶仃的人，他到一个大的城市里面，或者他到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想要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所以他会在人群里面去寻找哪一个人可以成为他一辈子的靠山。但是我们也见过许许多多这个凄惨的这个结局，就当你把人生全部的希望投注在某一个你所认定的靠山身上，当有一天当这座山垮下来塌下来，开始不能够再成为你的支撑的时候，你的人生也跟着垮下来，也跟着塌下来，也跟着失去所有你累积的东西。所以上耶稣曾经对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如果要建造房屋，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们要先去找你要在什么地方上去建造，在什么地方上去找那个根基，不要去找会动摇的，不要去找这个会消失的，不要把房子建在沙土地上，因为风吹雨淋水冲它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你们要建房屋就应该建造在磐石上，那无论风吹雨淋水冲，这个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建造在磐石上。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他就是那一块永不动摇的磐石。那我们上次讲到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因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二个部分，就是上帝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其实这句话是重复的啊，其实这句话是重复的，这句话从语法上来说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倘若我们给真理一个定义，真理的定义之一就是这个真理是什么？永不改变的才能够叫做是真理。如果它不是永不改变的，那我们只能把它叫做是理论，或者说是假想。所谓的真理，真理这个词本身就已经命定，或者说已经限定这一个论述或者这一段真理，它是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会随着时代的环境的这个变化而调整、而改变、而修正。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律，叫做什么？叫做宪法。那但是呢，每一个国家也会在宪法之外呢，有另外的一个辅助的一样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宪法的什么修正案啊？叫宪法的修正案。那宪法的修正案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说，倘若这个宪法还不够完整，那我要什么？我要再加一条进去。倘若这个宪法的当初在设定的时候有缺陷，那我要做一些调整。那也许这个宪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写的说，白人公民18岁可以投票，对不对啊？白人的公民18岁以上可以投票，所以它有三个限定词，我只是举例子哈。第一什么？肤色。第二年龄。第三身份，你必须要是什么？要是公民。那在当时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认为说，哦，这个很自然，这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慢慢慢慢呢，我们思想东西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开始对于整个社会制度有更深的这个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哦，第一，这个肤色可能不能够作为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要把肤色这条给去掉，那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肤色的人啊，18岁以上都能够什么？都能够这个投票。在美国历史上有过两个关于投票的抗争，第一个抗争是关于肤色的，第二个抗争是关于性别的啊，是关于性别的。因为原来这个投票权是说这个男生啊，这个男性有什么？有这个投票权，女性呢靠边站啊，因为女性呢就适合说这个不要管国家大事。这个是曾经有过的一场抗争。那这个抗争之后，人家说哦不行，我们需要加上这个限定，我们要把这个法律说的这个更加的清楚。所以它是在一个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当中，法律不能够等同于是真理，法律要与这个时代、与这个社会、与这个民族的进程要相适应，而法律所体现的是人的意志。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上帝的话体现的不是人的意志，所以不要希望上帝的话能够去迎合这个社会的需要，不要抱这样的幻想，也不要期望说这个上帝的话能够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都能够被那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所认同，这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法律是人的意志的体现，上帝告诉我们的真理，上帝告诉我们的标准是他的意志的体现。人的意志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你在20年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今天可能认为是很错误的一件事情。你在20年前认为很错误的一件事情，可能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已经完全被人接受，没有人会觉得是稀奇，因为人的意志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上帝的意志是不会改变的，然后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上帝的意志是不会改变的。换句话来说，上帝在圣经里面所留下来的他对于善恶的评判的标准，他对于对错的判断是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判断的混乱而跟着混乱的。所以上帝说什么是对的，那在永恒里面它就是对的；上帝说什么是错的，在永恒里面它就是错的。哪怕有一天这个法律把它清清楚楚写在这一个宪法上面，说我们这个国家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这件事情如果是错的，它就是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定义跟这个标准。马太福音第24章第35节里面，耶稣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天地它有它的时间性，天地它有这个世界有它的这个时间性，这个世界有它的这个终点。那哪怕这个世界到了这个终点的话，上帝的话并不随着这个世界的终点而结束，上帝的命令还是会贯穿下去的。所以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这个命令、上帝的这个吩咐、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标准，它不是有它的时间限定的，它不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真理，而是它在永恒里面就是真理。哪怕这个世界不在了，但是上帝的标准还是会继续的，上帝的标准还是在那个地方，它并不会随着说这个朝代结束了。中国人有很强的一朝天子 一朝臣，啊，对吧？那这个换今天已经改换天地了，啊，我们这个朝代已经发生这个变化了。那当然了，旧的一切就都变成不好的，都变成腐朽的，都变成可以这个抛弃的。我们要全力迎接这个新的这个时代，我们要让自己快速适应这个新的这个朝代，这个朝代鼓励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这个朝代反对什么，我们就去拒绝什么，啊，那因为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新的皇帝上来的时候，当然有新的标准，当然有新的要求，当然有新的这个律例。明朝结束了，清朝开始了，那我们就要开始留辫子啊。那清朝结束了，民国开始了，我们就要剪辫子啊，对不对？那因为这是新的朝代的一个标准。可是耶稣说，我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个上帝的真理是在永恒里的一个标准，而不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代，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个标准。他并不会像这个不同朝代所颁布的法律一样，会随着这一个朝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那同样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18节，耶稣说，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换句话来说，你不要去想我怎么样去调整上帝的心意。这是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努力尝试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去扭转上帝的这个心意，因为我们觉得某一个要求可能不太好，可能会让人不是太喜欢，可能要求有一点高啊，可能这个我们不太可能会做到，可能会阻碍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接受程度，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哦，我们稍微调整一点点啊，我们稍微调整一点点，我们能够。这个时代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这个时代关注什么，我们就关注什么。所以神学史上曾经有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些事例啊，比如说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大家知道说德国是一个哲学史、思想史都非常优秀、非常突出的一个国家。哪怕到今天为止，就是说如果你要论现代哲学或者近现代哲学，或者说你在文艺复兴之后真正能够在思想上能够在哲学上面能够集大成者，绝大部分是跟德国的这个派系是有它的直接的联系的。那到纳粹德国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风潮，这个风潮就是当希特勒开始要推行他的种族政策的时候，他需要找他的理论依据啊，他需要让这件事情有他的正义性。这世界上很多的领袖们，很多的这个政治家们，他们想要给自己的行为加上合法性的时候，他们会拉上帝，会拉神来做他们的铺垫。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无论在中国，无论在美国，无论在东方，无论在西方，我们要体现我们人的意志，但是又觉得这个话比较难说出口的时候，我们会拉上帝来作为我们的辅助。 注意，我们是拉上帝来做我们的辅助，而且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会扭曲掉上帝原来的这个意思。所以中国人会说，我是真命天子啊，我是真命天子啊，这个上天要把这个责任什么给我啊，所以呢我要这样去做，我就是要做你们的皇帝，我也不想啊，上帝这个老天爷叫我做的，我就做了。你去埃及人不说我要做法老，埃及的法老说我是太阳神什么这个将士啊，我是太阳神这个将士，这个来到这世界上，我替太阳神来这个管理你们啊。那希特勒做什么呢？希特勒要在圣经里面找到根据，所以他就要求那些神学家们去寻找圣经的这个依据。他们有没有呢？有啊，他们找到了蛮多的这个依据。我告诉大家，这些依据到今天为止还在很多基督徒的脑子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什么呢？他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闪寒亚佛，那也讲到说谁要给谁来做这个奴隶，那所以他说这个人种呢就会有这个高低之分。那同样的也有人在这段圣经里面找到这个黑人应该做奴隶的圣经依据，因为他们说他应该给他们圣经说他应该给他们来做这个奴隶啊，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接受，应该去好好享受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你也不要抗争的，你也不要去想自己什么这个平等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把整本圣经合起来看，看上帝的最基本的标准，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上帝到底有没有说这样的一些话，上帝是不是在宣扬这样的一些真理，我们是不是在不自觉当中用自己的意思去扭曲掉上帝的意思。世界上最讽刺的一件事情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跟这些当时代的人讲真理，他讲的100%是真理，但是那一个时代的人，那一个时代的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以这一个人讲的不是真理，我们讲的才是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把耶稣拒绝，把耶稣推到十字架上去。他们起来反对耶稣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字讲到说我反对耶稣是因为我不喜欢耶稣，他们反对耶稣的理由是这个人讲的不是真理，而我讲的才是真理，所以我以真理的名义要把他给什么，要把他给杀了。所以真理一直都是非常，如果你想要去玩弄真理的话，真理会带来很大的这个伤害。如果你要去利用这个自由的话，自由也可以带来很大的这个伤害。真理不是让我们去利用的，真理是让我们去顺从的。所以圣经里面用到一个词叫做顺服。如果这位神真的是你的神，如果你相信，你确信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当这个命令出现在你面前，触及到你心里面的不愿意改变的地方的时候，你要想到说 OK， 这个是上帝的真理，他来到我的面前，他在我生命里面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上帝既然这是你所说的，我愿意顺，我也愿意服， 我也愿意照着你的话去行。试着这样做做看，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恩典的意念。没有哪一个人会因为顺从，会因为听从上帝的话而让他自己生命遭受永远的损失或者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先例，所以不要选择性的去顺服上帝的话，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犯的一个毛病。我们会选择我们喜欢的，我们会拒绝我们所不喜欢的。可是我们在面对真理的时候，倘若它是真理，我们就应该去听从它，应该去顺从它，而不是去抗拒它。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真理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因为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不管这个世界在怎样变，不管今天你看到这个你身边在发生什么，倘若有一天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的标准与圣经的标准有冲突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很清楚知道你应该站在怎么样的一个立场上，你应该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一个判断，因为他的真理永不改变。好，第三，他的属性永不改变。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或者我们说这个旧约的上帝是慈爱的，新约的上旧约的上帝是这个严厉的，新约的上帝是慈爱的。那或者我们说这个我不喜欢看旧约，旧约里面很多很多这个很多我不喜欢看到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有打仗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上帝对人的这个惩罚。我比较喜欢看新约，因为新约里面上帝是定十字架，上帝的儿子定十字架，那上帝的儿子要来施行这个救恩，要施行这个拯救。我们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我们今天讲话，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主题下面来去这个考量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当中，上帝是一条曲线啊。所以上帝是一条曲线，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事情是会有起伏的啊，是会有起伏。他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他的慈爱到达这个最高峰。那然后呢，随着以色列人的背叛呢，上帝的慈爱就往下降啊，往下降，往下降的时候呢，他另外一条线就上来了，上帝的公义就到达最高峰。等到上帝的公义到达最高峰之后呢，那上帝的这个又觉得说啊有点过分啊，上帝的这个公义又往下降，严厉就往下降，然后慈爱就又上来了。这是你自己去，我们自己去想一想，说我们是不是头脑里面的神是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位神，他有时候是严厉的，有时候是慈爱的，有时候是不讲情面的，有时候又好像是很讲情面的，有时候是这个不饶恕人的过犯的，有时候是什么过犯都能够饶恕的有时候是这样的一副脸孔，有时候又是那样的一副脸孔。什么叫做不变啊？什么叫做永不改变？如果我们给永不改变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我们会怎么样去定义永不改变这个词或者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来说，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也许可以给大家一点提醒，就是说，上帝能不能变得更好啊？上帝能不能变得更好？ 上帝已经很好了。上帝能不能变得更好？可不可以变得更好？可以吗？啊？文迪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啊？他已经很好了，很好还能不能再好点呢？不能吗？
这个好的定义在哪里呢？谁可以立这个定义说上帝还不够好呢？立定义的这个人是不是比上帝还要高呢？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上帝的爱，那我们平常是这样讲吧，上帝是不是会越来越爱我们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站在上帝的这个角度，用上帝的语言去讨论上帝的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只能够是用人的语言来去描述上帝的这个属性。我们的语言可能有限，但是我们也只能够用我们的语言去描述。就好像启示录里面约翰去写这个将来的这个荣美的这景象的时候，约翰把所有的这个贵重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说黄金、碧玉、珍珠、宝石，啊，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一看就是一个土豪的房子啊，这个黄金街道、碧玉的这个城墙、珍珠的门。天国真的这么土吗？我觉得我家装修也不会装成黄金的地板，走上去咔啦咔啦的，也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但是问题是说，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用这样的语句来形容，用人世间所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来作为这个比喻。他的意思就是说，实在是好。就是好，怎么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形容。就是保罗所说的，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怎么去定义高呢？怎么去定义深呢？怎么去定义这个阔呢？没有办法去定义，因为它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概念。你多高算作高啊？那多大的数字叫做大？我们论数学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什么？这是无限的，啊，它是无限的，你没办法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定义。到达终极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去给它定义。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不变性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这段圣经一样，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没有变化。他没有改变，他并不是以一个多面人或者多面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你说上帝在旧约里面没有慈爱，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上帝来到亚当面前。我们要注意啊，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上帝清清楚楚说得很清楚，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并不是亚当夏娃觉得心里面有内疚，觉得不应该，觉得我应该跟上帝好好的来认错，没有，他们什么？他们在躲避上帝的面。到头来是谁来去找他们呢？是那位没有犯错的，那位被人背叛的上帝反过来找他们，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这个不是爱是什么？那如果上帝在旧约里面是残忍的，那上帝其实只要残忍一次就可以了。 很多人会说，哦，上帝在旧约里面很残忍。上帝倘若真的是残忍的，上帝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只用残忍一次，而且他就这样做你也无话可说。为什么？因为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了，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你们两个马上什么？马上死。那就没有后面，没有后面什么事了，对不对？只要这一次残忍就好了，我何必给自己留下那么多的这个骂名？说要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这个洪水也不行，这个灾难也不行，红海把那个法老的军兵淹了也不行，啊，反正上帝做什么都有人说不行。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坐在前面，上帝说好，那你们既然是约定是这样，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死了，趁你们还没有孩子之前死得干净，那就后面没有什么事情了。上帝不是，上帝来找人，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上帝先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先找上帝。你说上帝不是，慈爱的上帝？你说新约里面的神？新约里面的神是没有公义的。你有没有看见当耶稣来到这个圣殿里面，看到那些兑换银钱的、买卖这个牛羊的、牛羊鸽子的，耶稣拿起绳子当作鞭子，推翻他们的这个桌子，然后把这群人从圣殿里面赶出去。你觉得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里面没有那一种愤怒，没有那一种怒气？耶稣会发怒，而且耶稣面对那一群要抗拒他的教训的人，或者说是有这一颗顽梗的心的那群人的时候，耶稣是有这个愤怒，而且耶稣是有强烈的愤怒。那你去看到保罗去写他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当保罗去讲到教会里面很多不合乎上帝心意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保罗甚至讲到说，你要不要我带着棍子去呢？他说，你要不要我去，我要到你们那里去，你是要我怎么去呢？你是要不要我带着棍子到那里去好好揍你们顿呢？这话就这个意思啊。那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去看当约翰在讲到上帝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要讲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当人去拒绝上帝的这救恩的时候，怎么样在怎么样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当耶稣讲到说，如果你们拒绝参加这个婚宴，你们要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的时候，这位神没有愤怒，没有公义吗？没有这个审判吗？那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神分成两部分，然后用这样的所谓的一个新旧约把它给这个割裂开，说，哦，好像我们面对两位神，那这两位神有着两种不同的这个性格。不是，我们的神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既有慈爱又有公义，他并不会因为某一个特别事件的这个发生而转换成另外的一个面目。所以如果你今天再听到有人讲说，哦，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你要知道说这两位神他是一样的，他不是不一样的啊，不是不一样的。那上帝在旧约时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这个救恩的计划，因为上帝对亚当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后跟。那这个救恩的计划在一开始在伊甸园当中上帝就已经设立了，然后只是在公园分界点的那一个时期 耶稣降生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女人的后裔，去实行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标准或者用人的眼光去衡量神，或者人为的把神分成两个部分，或者人为的把神定义为说，哦，他在哪一个时间点里面是公义的，哪一个时间点里面是慈爱的。上帝的公义、慈爱、信实是就是他的这个属性，在任何一个时期，在任何一个决定都是同样存在的，它并不是以各种各样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并不是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做不同的事情。那我们在诗篇里面同样看到说，你的愤怒不过是什么？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会发现说上帝的属性是永不改变的，它并不会随着不同事件的出现，不同事件的这个发生改换它不同的这个属性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所以你就会比较确信说你所面对的神在将来也不会发生变化，因为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谓的不变啊，他不会变得更好，他也不会变得更坏，因为凡是会变的就说明他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无论他变得更好还是他变得更坏，无论他往上变还是往下变，这个会变本身就说明说这个是不完美的。他能变得更好，说明他没变好之前他是不够好的。他如果变坏，那就更不用说，因为他会变坏。那可是对于神来说，神是完美的，所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没有改变，他从昨日到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真理永不改变，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也永不改变，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里面能够认识这位不变的神，并且知道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谁才是我们应该举目仰望的对象。愿神祝福他的话语。Amen.